以色列軍閉境內聯合國近東辦公室，伊朗天然氣管道遭襲。趙小蘭嘅妹妹趙安吉離奇車禍去世，引猜測。美國拒絕同普京和談，普京暗指習近平先係最大嘅敵人。川普要求最高法院推遲審判，白宮拒絕拜登認知測試。日本高中女生用餐舉動令中國大媽震撼。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如果你一直想去日本赏樱花，希望之星组织嘅2月18号6日5夜嘅日本关东之旅泡温泉赏樱花系一个好嘅机会。关东静冈嘅8000几棵何津樱，因为地热同品种嘅唔同，成为日本嘅第一樱，花朵大粉红色，非常美丽。2月将举办一年一度嘅樱花祭。你可以错开拥挤嘅赏樱人群，嚟呢度独辟蹊径，享受美景外，仲有4夜嘅温泉，依香堡、石和、热海、充裕嘅温泉汤池，漫步喺10里长堤嘅樱花隧道，品尝住日本嘅特色美食，呢个将成为新年里面俾自己最好嘅一个疗愈身心嘅浪漫之旅。快啲赴约啦！咨询电话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 alice.gu@bayvoice.net，联系我哋，更多信息喺描述栏里面。美国、以色列、卡塔尔同埃及嘅官员礼拜二喺开罗会晤，试图达成一项加沙嘅新停火协议，释放被哈马斯关押嘅更多人质。联合国指责以色列对拉法嘅进攻行动，而以色列政府亦同联合国撕烂面。決定取消近東救濟處喺以色列嘅全部辦公室，同時伊朗兩地區發生特大爆炸。請睇報道。
2月12号，拜登表示，美国正在推动以色列同哈马斯停火6个礼拜，作为实现长期停火嘅开始。今日2月13号喺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嘅加沙人质交易高峰会已经结束。由摩萨德主任大卫巴尼尔率领的以色列代表团正在返回以色列的途中。一名巴勒斯坦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开罗的谈判人员正在寻找哈马斯可以接受的方案。哈马斯说，只有以色列同意承诺停止战争并从加沙撤军，他们才可能签署协议。哈马斯表示，如果被关押的以色列人质获释，他们不相信以色列不会重新发动战争，而内塔尼亚胡亦都一直誓言会继续战争，直到哈马斯所有的残余都终结。在以色列进攻拉法之后，多国领导人呼吁以色列停止对拉法的攻击。以色列亦都强调，进攻拉法是为了铲除匿埋在拉法的哈马斯4个营的战斗人员。与此同时，今日以色列公布最新消息显示，在拉法的地道中曾经出现新亚尔的身影。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在拉法夜间的人质营救行动是针对哈马斯恐怖组织的行动转捩点，之后将会有更多行动。加兰特对以色列特种部队表示，哈马斯很脆弱，很容易被渗透，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我们还有人质，我们需要找到他们，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带大多数人离开。我希望通过协议，但是还需要多少次救援行动，在什么情况下我不知道。在以色列进攻拉法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生巨大悲剧之前实现人道主义停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进攻拉法是大屠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拉法的巴勒斯坦人会有安全通道离开当地。另外，以色列政府决定关闭联合国近东救济处在以色列的全部办公室。同一日，以色列拒绝了联合国特使的签证要求。目前的消息显示，哈马斯大头目已经逃亡，剩下的散兵游勇，战斗力不足。 而同拉法接壤的埃及表示，无论以色列的行动如何，埃及都无意退出1979年埃尔和平条约。另外，今日13号，伊朗发布了一段影片，影片中伊朗革命军队首次从军舰上用远程弹道导弹从陆地和海上瞄准了以色列帕尔马希姆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模型。伊朗声称现在可以攻击世界上任何地方，但是奇怪的是，伊朗哈雷科德市和博鲁坚地区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发生巨大爆炸。
福茂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安吉2月12号凌晨因车祸离世，终年50岁。赵安吉是美国前任运输部长赵小兰的妹妹，而她因车祸去世引发外界很多猜测。请听报道。
福茂集团总部在纽约，主营业务包括国际航运、金融和国际贸易，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华人海运公司。创办人是赵锡成，亦都是赵安吉的父亲。赵安吉出生在美国，是赵家六个女中最小的一个。赵家六个女全部在美国常春藤名校毕业，他就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曾经担任美国航运委员会理事会和麻省海事学院国际海事业务部顾问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1996年，赵安吉加入福茂集团，在2008年出任集团的副董事长，从2018年开始接管公司的领导权。当地警方说，事发的时候，他的车被一架超速的冲红灯的卡车碰撞，当场死亡，跟住卡车司机被逮捕，并被控酒后驾车和过失杀人罪。赵安吉因为车祸去世之后，美国航运界、亚裔美国人基金会、赵氏家族都发了讣告。赵锡成在一份家庭声明中表示，对赵安吉英年早逝感到非常悲痛。赵安吉的身份很敏感，他是美国劳工部前部长赵小兰的妹妹，而赵小兰亦是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夫人。赵安吉突然去世，外界有很多传闻认为赵安吉的车祸不简单。网友文捷播报发帖说，赵安吉的丈夫是 Jim Breyer， 他一直在帮助美国工业转移到中国。赵安吉是中国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不单止是这样，中国银行被指和亨特·拜登完美合作，和渤海丰实达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交易。而这间公司拥有的一间公司的员工，因为帮中国窃取核技术而被美国司法部定罪。赵安吉的先生布雷耶 Breyer 是一名中共的经纪人，他是 Facebook 首次公开募股之前的第二大股东。早前麦康奈尔和赵小兰亦都因为同中共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而遭到外界的质疑。有网友发帖说，赵小兰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家族公司在中国获得便利，中共政府为赵氏家族公司提供了数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资助这间公司购买外国船只。赵小兰在1993年嫁给联邦参议员麦康奈尔，赵小兰的父亲是江泽民的同窗情谊，勾兑早就开始了。在秘密帝国，美国政治阶层是如何隐藏腐败拉拢亲友的这一本书中，作者彼得·斯韦泽亦都曾经提到，赵安吉进入这间由中共政府经营的世界第四大银行的董事会，而高级政治领导人的直系亲属进入外国政府所有企业的董事会，在美国历史上亦都是史无前例的。有人亦都提问，觉得这件事非常奇怪，很多英文媒体对车祸的细节就一点都没有透露，反而是中文媒体有很多相关信息，估计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美国政治新闻记者及时事评论员卡尔森对普京的采访影片播出后， 仅喺 X 平台上有大约2亿人观看。日前卡尔森喺迪拜举行嘅世界政府峰会期间表示，佢相信普京准备做出妥协嚟结束俄乌战争，但最新消息系美国拒绝普京嘅和谈建议，同时普京暗示西方应该将矛头对准中共嘅讲法，引发外界关注。陈体报道。
根据 Newsweek 嘅报道，2月12日，卡尔森喺峰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有关普京系咪愿意妥协嚟结束呢场俄乌战争。卡尔森回答话，普京系愿意妥协嘅领导人之一。卡尔森话，普京嘅立场正在日益强硬，因为俄罗斯遭到咗西方嘅拒绝。普京希望摆脱喺乌克兰嘅呢场战争。呢种情况持续嘅时间越长，佢就越来越唔会对谈判持有更开放嘅态度。普京对卡尔森表示，同俄罗斯进行谈判唔系更好咩？达成协议。普京话，俄罗斯无意将呢场俄乌战争波及波兰、拉脱维亚等其他国家。佢话，我哋已经了解咗当今局势嘅发展，俄罗斯将为国家利益奋斗到底。卡尔森强调，言论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他采访普京不是因为支持普京，而是因为热爱美国。美国人有权了解他们所卷入的俄乌战争的一切真相。卡尔森强调，他并不鼓励大家同意普京在访谈中讲的话，但是可以去看看。外界一直有观点认为，在战争开始之后，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怎样停止战争，用什么办法能够恢复和平。今日13日，路透社独家报道说，美国拒绝了普京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停火建议。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乌克兰的参与就没有和谈。由此亦都可以看出，普京所期望的事亦都不会很快达成。与此同时，目前中俄的关系亦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有消息爆出，普京将会同习近平会面。龙年一开始，普京已经开始催促中共还钱了。卡尔森谈话的时候提到，普京虽然将习近平称为是同事和朋友，称赞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超过预期，但普京亦都强调话，西方对强大的中共的恐惧远远超过对强大的俄罗斯的恐惧。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教授叶耀元的讲法，普京的这番言论无疑是在中共的背脊插了一刀。他认为，普京其实不满习近平未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等实质性的援助。另外，普京对卡尔森表示，就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俄罗斯远远落后于中国，因此俄罗斯并非美国真正的敌人。外界舆论认为，普京这番表态是暗示西方将矛头转向中共。
2月12日，川普要求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推迟对他被控干预选举一案的审判，并表示自己享有豁免权，应免于因质疑2020年选举结果而受到的起诉。请睇报道。
目前，川普的律师已经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而大法官4日之前亦都听取了川普另外提出的将自己的名字保留在总统选举选票上的上诉，因为有几个州试图将他从总统选举中除名。川普的律师表示，如果没有免于刑事起诉的豁免权，我们的总统职位将不复存在。川普团队一直坚持这个论点，虽然这个论点一直遭到联邦法院的否决。目前法院没有采取行动的时间表，但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团队就强烈推动在今年进行审判。川普团队就希望推迟此案，不要影响大选。如果川普能够击败拜登或者民主党的新候选人，事情就可能会逆转。最高法院的选择可以是驳回这个紧急上诉，这个将会令到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查特坎要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重新启动审判程序，审判起初定于3月初开始。 但最高法院在听取有关豁免问题的辩论的时候，亦都可以进一步将审判延期，令到选举不受干扰。反观陷入困境的拜登，司法部的特别顾问报告表示，拜登年纪大了，记忆力亦都弱了，建议对他将机密文件放在车房里面的指控不定罪。之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86%的人认为拜登的身体状况不再适合竞选总统。白宫证实拜登即将进行体检，但是不会接受认知测试。拜登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拒绝认知测试的美国总统。
近日，一个住在日本的中国大妈和三个朋友到小餐馆吃饭，而三个隔离台的小美女的举动却令她非常感叹，于是用手机拍了下来。陈德报道。
他们去的是一间小笼包餐馆。中国大妈说，日本人很喜欢这样的小笼包。当时有几个厨师正在厨房里面工作，那些蒸笼就放在柜台上面，还是热辣辣的。中国大妈说，这三位日本靓女是跟他们一起走进来的。她说，我们这边刚刚举杯，他们已经吃完了，而且连张台都抹干净了。他们不是饭店的服务员，是来吃饭的客人，吃完饭就在那里聊天。我仔细一看，不是只是一个抹台，另外一个高中生连个豉油樽和个醋樽都抹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个是不是学校教的呢？定是在家就是这么有规矩？他们临走的时候将所有的垃圾全部带走了，张台都不用再抹了，另外的客人直接就可以坐了。网友雪游回应说，日本的文明礼仪都是从中国学去的，日本今日之所以还能够保持，是因为日本没有祸国殃民的共产党。还有网友表示，希望我以后可以好像他们那么有礼貌有素质。还有些人说，日本的文明因为有了民主保证了自由，因为日本人聪明，日本人学了些好的东西，没有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